好，那在这里除了要问候弟兄姐妹的要主内平安，还要祝我们做妈妈的姐妹们大家节日快乐啊！大家都非常的喜庆哈，我们带着花就确实感觉不太一样是吧？确实不一样。那我们要特别谢谢中英姐妹为我们奉献的这个花哈。然后这除了中英奉献花，还有是不是姐妹们的小青啊，比方说你帮忙去做，
没有没有，
都是中英一个人做的。哇，我们掌声好不好？谢谢中英啊。太棒了啊！那中英一个人不仅奉献花，还给我们做很多花哈，姐妹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哈。那我们也谢谢月丽姐妹也做在中间做联络的工作哈，还有我们教会哈，我们在母亲节为大家预备精美的点心哈，我们也谢谢张兄和美玲为我们付出的辛劳哈，后面有些食物等大家可以享用哈。好，那我们低头，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主日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，我们一同的敬拜你，也一同的来要学习神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愿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来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抬长你的孩子，求主你越过他一切的软弱，来释放出你自己真理的信息，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台上台下，我们通得你的话语的好处。我们谢谢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要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哈。那我想母亲节的热度绝对是要超过父亲节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。早从我们成人主日学之前，我已经说这个话题了，因为我们有人说父亲也很重要，但是从这个节日的热度来说，好像没那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在想，那明年的这个父亲节、母亲节哈，我们父亲节能不能蹭一点母亲节的热度啊？分给我们一点啊，我们在两个节中间哈，选一个可不可以聚餐啊，或者是有些活动哈，不然母亲节真是太热了哈。那大家觉得过节有没有什么压力呢？
没有，
没有哈，哇，太好了。我记得中信的刘牧师哈，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分享过很多篇信息。我相信很多的信息大家都会记得啊。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他分享的信息，可能是靠近圣诞节的时候，他讲到他说做教会的牧者哈，过圣诞节，大家还记得他分享有没有压力啊？是有压力的，但他到中信就没这个压力了。我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感触，我觉得不仅是圣诞节，我觉得在过每个节日，其实每个节日其实我们都会有些压力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想不仅是圣诞节，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节期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些节期哈，我们也会有些压力。我在看一本书哈，那一本书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。在那本书当中呢，他就讲到哈，他说在绝大多数的教会里面哈，那如果传道人哈，他在如果在父亲节没有提到父亲的话，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了，但是如果在母亲节没有提到母亲呢，那这书上原话他说会众就会有相当程度不舒服的感觉。然后他说在复活节如果不讲复活呢，那对于坐在下面的会众来说呢，就会就是一个比空粉末还奥秘的一个奥秘。那如果在圣诞节如果不讲圣婴，那他说更是在虐待人心呢，就这本书上说的啊。所以说你在父亲节不提父亲没什么问题，母亲节不提母亲的话呢，坐在下面的会众呢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。所以我们说一位美好胜利的母亲哈，那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定的题目，这就是一位母亲，她的名字呢就是美好和胜利的意思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哈，那我们不仅有中文名，可能还会有英文名是吧，而且呢我就发现同一个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名字，那不同的人呢也可能会有同一个名字，是不是这样？每个人都会有哈，还不同的名字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同一个名字。在前阶段呢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一个来电哈，当我我看这个号码，我一般陌生号我就犹豫，我说要不要接啊，很多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骚扰电话或者什么的哈。 反正没办法，我想可能那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或有什么需要哈，那还不管怎样还是要接的哈。当我接了电话之后呢，电话那边就说哈，他说一个女士的声音，他说严牧师你好，我是 Helen， 然后就没了，然后他就等着我说话，我也停顿了五秒到十秒，我这是谁呢？因为我说难道亚丽换手机号了？我说红雷，我没事，红雷手机号，我说 Helen 是谁呢？下面就没有声音，就他就等我再回话哈。到底是哪一位呢？我在听这一句话，我很难分辨出来到底是哪位姐妹哈。哦，我说你是不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 Helen？ 那他说是的。哎呀，我说这 Helen 的太多了哈，这个名字，我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教会的水呢，所以很多时候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一般都会以中文名称呼大家哈，因为中文名也会有重复的，但是这个几率比英文名可能要少一些哈。那每个人都会有名字哈，有中文名，还有英文名，还有重复的名字。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哈，那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说到，说保罗来到特庇哈，又到路斯德。那么在那里有一个人呢，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的父亲呢却是希腊人。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他的儿子叫提摩太，那这个母亲呢叫做友尼基，她是提摩太的母亲，所以他的名字呢就是美好的胜利，或者说叫美好得胜的意思。所以友尼基呢，她是一个犹太妇人，但是她嫁的她的丈夫是什么人呢？是希腊人啊。所以我们说提摩太是混血啊。那她嫁给了这个希腊人，有人说呢，提摩太的父亲哈，可能很早就过世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有疑心哈，那他就会一个人把这个儿子照顾大，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大家觉得全职妈妈哈和职场妈妈哪一个更辛苦呢？
都不容易
啊，对对，都不容易，对吧？都不容易。但是如果是一定对比较的话哈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可能会更辛苦？
全职妈妈更辛苦。
全职妈妈，你不觉得职场妈妈上班不会更辛苦吗？其实呢，如果仔细去思想哈，一定是全职妈妈是更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工作呢，全职妈妈这个工作是非常耗人的，而且怎么样，也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。除了你这个看到你孩子长大哈，你没有社会衡量的这个你的衡量的指标。不像你在职场哈，你有这个工作的效果哈，你有成绩出来，哎，又可以比全职妈妈又挣很多的钱哈，那你这个成就感就不一样了哈。而且很多时候全职妈妈会有一个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可听了让人最难受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会说你全职妈妈，你又不上班哈，你在家里一直在家里看孩子，你有什么可辛苦的哈？就这句话，我觉得是最最最伤人的一句话哈。因为全职妈妈她跟职场妈妈是不一样，但是我职场妈妈也很不容易哈。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全职妈妈去带孩子哈，我觉得那个是更辛苦的。那比这个更辛苦的是，有人还觉得她不辛苦哈，这个是最辛苦的事情。所以许多人都熟悉提摩太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提摩太的妈妈哈是友尼基哈。所以圣经对她的描述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却发现呢，他去用主的道去劝诫、去教导、去养育他的儿子而出名的。所以在提摩太身上呢，我们说他很努力哈，那他就有一个这个美好的胜利哈，他把提摩太培育成一个这个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这也是他对提摩太的一个期望。所以我们说一位美好胜利的母亲哈，有疑心，那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第一点哈，就是对神有无畏的信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来预备起。
对神有无畏的信，
这是第一点哈，体现在他对神有无畏的信。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哈，给提摩太的时候，这里就讲到保罗说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见你， 好叫我满心快乐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。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讲到了，他说想到你心里怎么样，无畏之心。这个无畏之心在哪里来的呢？在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有一基心里啊，是先在他们啊，先在你外祖母，在他们这个心里哈、啊，也深信在你心里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有两个人，两个姐妹哈、啊，一个叫罗伊，一个叫有一基。有一基我们说她是提摩太的母亲，那罗伊呢是谁呢？是他母亲的母亲，是他外祖母，或者是叫姥姥哈、啊，或叫南方说叫奶奶哈、啊，叫罗伊。那罗伊的名字呢是欢心的意思。那有一基的意思，有一基的这个名字呢，意思是美好胜利或者美好得胜的意思哈、啊。那提摩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啊，敬畏神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每个名字哈、啊，都说出了他们的见证，也说出了神的恩典。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哈、啊，在他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人说他那个时候教会初期哈、啊，那教会呢在那个时候大受逼迫哈、啊，宗教受到迫害。所以呢，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没有活的信心，他是一定站不住的，因为他面对的逼迫。但是我们看到不仅他站得住啊，而且他也把这个信心传递也影响给他的女儿，就是有一基。也就是说有一基呢，他也是有真实生命的人，也是有真实信心的一个人。他虽然嫁给了这个外邦人希腊人啊，那这个信仰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如果他没有真实的信心，他的母亲对他没有足够的影响，我觉得他的信仰也会受到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呢，他有无畏的信心哈、啊，他经受得住这个考验，那他有生命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心中有无畏的信心，影响了他的女儿有一基哈、啊。那有一基呢也有这个无畏的信心，影响了他的儿子提摩太，也就是提摩太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哈、啊，也影响了我们。无畏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它不是迷信，它也不是盲从。这种信心呢是说我在头脑上我对真理有认识哈、啊，我知道有这个真理的知识我都明白哈、啊，然后呢我把这个信呢也接到我的心里面来。所以不仅仅是我头脑上知道明白真理，而是要信接在我们的心里，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活出来。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你有信心要有什么？还要有行为。如果信心没有行为，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，有信心也要有行为。有一次呢，耶稣进了加百农哈，那有一个百夫长的近前来，那就问就来求告耶稣哈，他说我的仆人害热病啊，害瘫痪病啊，躺在家里甚苦。所以他对耶稣说，耶稣啊请你去。耶稣说，耶稣听到这个百夫长的祈求，耶稣就说什么，那好，那我去医治他。但百夫长怎么说的呢？百夫长说，主啊，他说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啊，就是不敢劳动你到我的舍下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就是你不用来哈、啊，你只要怎么样，我们就叫做远程，对不对哈、啊？就是隔空哈、啊。你像我们今天在线上还有一些和弟兄姐妹哈、啊，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到实体，哎，那远程也、哎、可以聚会的哈、啊。那就是你不用来哈、啊，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百夫长就说哈、啊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那对这个说去呢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呢他就来。那他说我对我的仆人说呢，你做这事呢他就去做啊。他所以说你不用来，你只说一句话就可以了。那耶稣听见了就怎么样，就很稀奇，并且对跟从的人都说，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、啊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是多大的信心呢？整个以色列人他都没有遇见过。也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啊，是罗马军官，我们是外邦人哈、啊，但是对主耶稣就有这么大的信心，说你不用来哈、啊，你只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 以至于耶稣说怎么样，这么大的信心耶稣都没有见过。所以耶稣就对百夫长说怎么样，你回去吧，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仆人的病就好了。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见证，这是一个无伪的信心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，是得耶稣称赞的信心哈。所以我们说敬虔的母亲，她不仅有无伪的信心哈，这个信心一定会影响身边的人哈。那么敬虔的母亲哈，也更需要寻求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。不仅我们自己相信了，我们要把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。那如果你的信仰是真实的，那你的孩子看到了啊，这个是真实，他会觉得很好。但是如果是虚假的信仰怎么样，那个是传承不下去的，因为小孩子根本他们不想要虚假的信仰。所以我们说每个父亲或者每个母亲哈，你们会爱自己的孩子吗？都会爱哈，不仅父亲母亲会爱哈，那爷爷奶奶怎么样，姥姥姥爷怎么样，也会爱哈。所以前阶段我有一个困扰哈，有一天我母亲给我发了个微信，发了个语音哈，她说如果你那边有空的话呢，她说你跟你姥姥联系一下吧，她给了我那电话哈。然后我说啊，我说这个什么情况要跟她联系哈，她又发语音过来，她说你姥姥看电视新闻里面说美国加州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哈，就很多人都伤亡了哈，都怎么怎么样了。他说他非常担心你，他觉得你在那边也是出了什么事情。我姥姥可能80多90不到。然后啊，我说你没跟他说，我在这边挺好的。他说我说了，他不信啊，他说。你们肯定是瞒着我哈，肯定是这个孩子在那边说了什么事情哈，你瞒着我。我妈说没有，她说之前我们还通过电话还微信都在联系。然后我姥姥就说，她说电视里的播音员还能有假话吗？她说人家播音员说的哈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哈。所以自从我来美国，我也没去过美国其他州哈，所以她就记得美国就有一个加州哈，所以加州有什么事情他就会联想到我身上来哈，什么事情都是哈，可能是你怎么怎么样。后来好，我说给他父亲打个电话吧，我说我给他打一个微信吧，我让他有图有真相了，发现我还在动还好的哈。所以我给他打了微信视频之后呢，啊还好了啊，他说这不错呀，还好啊，没有什么事情。我说加州很大，我说这个新闻呢你也要有分辨去看哈，我说如果你不太明白的，你问问我的舅妈，跟我舅妈在一起，你问我舅妈就好了哈。我说谢谢你啊，挂念我。我说没有什么事情哈，不仅父母会爱自己的孩子啊，那我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怎么样也会爱自己的孩子哈。所以有人说哈，有一个叫四大谎言哈，哪四大谎言呢？第一个谎言呢叫做重金求子啊，这个我们相信大家在国内就会知道哈，这个在墙上电线杆子上会贴这个骗人的广告哈，重金求子啊，我就不多说哈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叫做旺铺转让啊。如果是旺铺的人说，一般可能也不太，也不能绝对哈，一般不太会转让哈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高价回收哈，回收他希望是高价的吗？啊，越低越好，对不对？一般没有高价回收。那还有一个谎言是什么呢？我这个很让我们感动的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妈不爱吃，是不是啊？我相信我们可能都会经历过父母哈，特别是母亲啊，这个食物很有限，那觉得说这个他也很喜欢吃，但是他为了留给自己的孩子，他说我不爱吃，怎么样把这个留给你吃了。有人说妈妈一生当中常说的八大谎言哈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饭不够的时候妈妈说怎么样，我吃过了哈。妈妈怕你花钱呢，妈妈会说怎么样，那个这个衣服很新哈，那个不用你去买。餐厅很贵哈，妈妈会说怎么样，我不爱吃外面的，我就吃家里的。妈妈早起晚睡呢，妈妈说怎么样，我睡不下。疲惫不堪的时候妈妈说怎么样，她说我不累。外出买饮料的妈妈说怎么样，我不渴。给妈妈寄钱的妈妈说怎么样，我不缺钱哈，你自己收着。那生病住院的妈妈说怎么样，我 没事，不疼，甚至还不愿意去医院住院，怕花钱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这是妈妈一生当中常说的这个八大谎言啊，都是善意的啊，其实都是为了不给父母啊，就是为了不给孩子呢增加负担啊，或者不愿意有更多的花销。但前天呢，我也看见一个这样的事情啊，说有一个孩子啊，当他放学之后，他蹦蹦跳跳的回到家里面去，他就把一封信呢交给他的母亲，然后呢，这个并叮嘱说啊，说这封信老师说了，老师说呢只能给妈妈看啊。那这个妈妈看了这个信之后呢，就打开了，就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，就哭了哈。那这个妈妈看了之后，然后就说哈，就说孩子就问说，妈妈你为什么哭呢？为什么看老师给你的信你哭了呢？那这个妈妈就说哈，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，她说孩子，她说这个老师说，你的孩子是一个天才，这个我们这个学校太小了，没有人能够教得了他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那这个孩子听了之后呢，怎么样？那很小嘛，他就非常高兴了，他觉得哇，原来我这么聪明啊，那这个学校太小，没人教得了我，我要换一所学校。那我说这位慈爱的母亲用一句善意的谎言保全了一个孩子的脸面，也彰显了对孩子的爱护和尊荣啊，和尊重啊。所以多年以后哈，那这个孩子在就如他母亲所言哈，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，他发明了这个留声机啊，电影啊，电影摄像机啊，电灯啊等等，他的一生呢有2000多项啊这个发明哈，拥有的专利有1000多项，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那他也成为美国的影响美国的100个人物哈当中的第9名哈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就是举世闻名的托马斯·阿尔瓦·爱迪生，爱迪生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是一个发明家。那么母亲去世之后，爱迪生去整理他母亲的遗物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封信。他非常好奇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信里到底写的是什么？”那他就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封信，展开信纸，他看到这个信上面就写着哈。说老师写给母亲的，就是说你的孩子有智力障碍，不能留在学校，只能退学。所以看到这呢，这个爱迪生就泪流满面，就提笔写下了，他说爱迪生是一个有智障的孩子，可是他的母亲却把他变成一个天才。所以我们说爱你的孩子，你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他，但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信仰的传承。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一个人。同样的，我们看到在提摩太的外祖母，在他的母亲身上就是有这样的样式的人，所以他很吸引别人去亲近他。那基督徒的母亲该如何的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呢？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啊，就是看重教导神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来预备一起。
看重教导神的话。
我们不仅要对神啊学习这个母亲哈，她有无伪的信，也要怎样？要看重教导神的话。那你说我们怎么看出来他的母亲有这方面的这个榜样呢？我们就说哈，圣经当中对有尼基的描述并不是很多。但是我们可以从提摩太的身上有所看见。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这里说呢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提摩太什么时候明白圣经的？不是在成年之后啊，不是在大了，在成年了，没有，他从小就明白圣经。哇，这个他能从小明白圣经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？他受家庭的教育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外祖母的言传和身教，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哈。所以用什么去教导孩子呢？就是用神的话，就是用真理。因为用神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，可以让我们有做人的智慧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都不偏离。所以我们说孩童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哈。如果 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哈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孩子就会时常模仿父母的说话，会模仿父母的一些动作啊，会模仿父母的一些言行。所以我记得有挺长一段时间哈，那就我家我儿子还没有去上学的时候，那还在家里，他还没有到学校去上学。那有一次呢，我记得应该是我有一个东西放在我那个书桌那边哈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。结果他也很喜欢去拿，他就去拿了。拿了之后呢，他就在那边玩哈。那后来我说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啊，我说这是我的东西，是谁让你拿？就这一句话哈，我说这是谁的东西？这是我的东西哈，是谁让你拿的？那我的女儿和儿子他俩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哈。那女儿可能讲这句话是没有，她觉得她不太介意的。但儿子呢，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他看他就有点啊，不是很高兴了。我就知道他心里是啊，心里是很难过的。那当时我心情也不好啊，我觉得也不该讲这句话。结果呢，这可能是上午发生的事情。结果到下午，他跟他姐姐一起玩的时候，他对他姐姐讲一句话哈。那我在另外一侧，我就听见他跟他姐姐说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是谁让你拿？哎，我说这句话怎么听得这么熟悉呢？我说好像我刚说过的。哎呀，我后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有脾气的时候呢，发了脾气呢，后来还觉得很后悔哈。但后来想想，哎呀，确实当时不应该讲的那句话哈。那讲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就会模仿，他就会学习你的话。所以他很小，但是他知道你讲的什么，他就会跟姐姐说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是谁让你拿，从哪学的呢？没人教他，就是从我身上学的。哇，我当时觉得很惭愧。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，父母对孩子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如果说你看他的父母啊，孩子在教会里面，他一周能有多长时间是在教会里的呢？啊，屈指可数。但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绝对是很大的，是很多的哈。所以父母自己的信仰，弟兄姐妹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其实我就想到，其实当基督徒的父母在孩子面前哈，我就越来越有感触。父母在孩子面前谈到，特别是谈到教会的事情，基督徒的父母在孩子面前谈起教会的事情，那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还是负面的，还是消极的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对父母的信仰的言行，对孩子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谈论教会的事情，谈论信仰上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的对信仰的看法，对教会的看法，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还是负面的，是消极的？弟兄姐妹，在孩子面前谈起来，你不要以为他们听不到。有的时候我跟师母一起谈起教会的事情，我女儿就会问，哎，那个是什么什么，那个是什么什么，我就说这个事情你不用去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他孩子面前去谈一些事情。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的影响绝对是很大的，但我不能说是一定是绝对的哈，当然这个影响是非常大。所以斯布珍哈很有名的牧师，他就说，我们在家里是什么样子，我们的本质就是什么样子啊。斯布珍牧师说哈，我们在家里是什么样子，我们的本质就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在外面，在职场上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那个样子跟可能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在家里面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你的本质呢就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确实是无论我们在教会里外是多么爱心热心，但真信仰呢只有在家里能够检验出来，不是在外面，更不是在教会里面。家的生活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哈，圣经很重要，一方面为主耶稣做见证，那另外一方面怎么样，使这圣经怎么样，使人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，一定是他外祖母和他母亲教导的结果，所以这个无伪的信心就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。不仅如此哈，这个圣经我们说也能够使我们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，透过圣经就可以告诉我们。那我们说 怎样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孩子的母亲呢？神的话这么重要哈，经过他从小就明白，离不开他父，离不开他母亲，他外祖母的教导，他能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。那今天做母亲哈，或者做父母呢，我们怎样用神的话去教导孩子呢？我觉得可以有两点哈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母亲首先他自己必须去喜爱读神的话语。如果做母亲的自己都不喜欢去读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一般也别指望你的孩子会喜欢读神的话，因为你本身你都是喜欢除了神的话之外的其他的东西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跟你喜欢的不能说绝对的，但是也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师母一起说，我说看看我们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小孩子，但是就是我们女儿或者儿子他们学校的孩子，我们就发现哎。那个孩子的穿着和打扮，我们就一般都知道他的母亲父母亲会穿着什么样啊。以前住在我们公寓的一个不知道他是哪个主意的哈，那他的穿着打扮跟别人很不一样哈。那有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家小女孩比我女儿小个几岁，我们看见哇，那孩子的穿着打扮跟他妈妈是一样的哈，所以他那个穿着就他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啊，他这个装扮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哎呀，妈妈是怎么样，你会发现孩子一般妈妈都会把他打扮成跟妈妈差不多一样的。如果妈妈都不喜欢读神的话，孩子也很难，我说很难不能绝对，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比父母更好一点，他喜欢读神的话。所以父母如果不喜欢神的话，孩子很难去读神的话。如果父母喜欢去看小说，喜欢看电视剧，你的孩子一般也会跟你一样的喜好。但是如果你喜欢去读神的话，你的孩子他大概率也会愿意去读神的话。那么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是敬虔的母亲会要利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去引导，去明白在基督里面的救恩。就是你去读神的话，但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，你的孩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真理的信息，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就是得救的智慧。读神的话不仅是去读神的读那些故事哈，更重要是你要让孩子知道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，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份救恩成为让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所以这个呢，就使我们可以怎么样，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喜爱，第二呢我们要教导孩子去明白救恩。那在箴言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，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那这句话说得很好哈，无论是父亲的训诲还是母亲的法则，都是头上的华冠，项上的金链，这都是非常宝贵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管是做母亲的也好，还是做父亲的也好，我们有没有说让孩子更好的去渴慕神的话，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孩子啊，让他去明白这个救恩呢？我知道当我们第一代移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第二代如果是在这边出生，或者是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孩子很小，跟我们来这边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长大，你会发现他们讲中文的越来越少，是吧？讲中文对他们来说可能觉得越来越困难，讲英文呢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容易啊。所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哎呀，我怎样帮我的孩子去让他们去明白神的话呢？那我就发现，如果我用中文去跟他们讲圣经呢，不要说讲圣经哈，就是平常讲一些中文稍微难一点的词，他都哎这是什么意思啊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哈？那讲英文的对我来说哈，我英文水平啊就更困难了哈。那我就发现我的英文水平呢跟他们的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哈。一个单词发音不准确，以前是一个人纠正我，那现在呢是姐弟两人一起来纠正我。哎呀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说一个单词呢，他们俩都说这个不对，这个发音啊，就非常打击我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平时讲英文尚且困难，就不要说讲英文圣经了，是不是很大的挑战？ 很现实的问题。但是我发现有个很好的方法哈，就是我可以带他们去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，例如我们教会有儿童主日学哈，还有地主教会有举办一个阿瓦纳那个儿童的活动哈，那他们有书哈，老师给他们有游戏有互动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哈，可以一部分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我怎样去他们去明白神话这个压，明白神话语这个压力哈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带他们去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，让他们去明白神的话，但我们说不是把教导孩子这个事情都推给教会，这是不对的，更大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方法，可以借力哈，可以借助这个力，可以让他们去明白神的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对我每个人来说，教养孩子就很有压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是圣经中文和英文的，对英文不好的人来说就是压力，我就是一个例子哈。那我们看在历代之上第25章里面哈。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叫做西曼，西曼有多少个儿女呢？14+3是吧？17个人，哇，14个儿子，有3个女儿，哇，西曼，你看，他有这么多儿女，那这些儿女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看这个话让我们很受感动哈，有这么多儿女都归他父亲，这个执教。然后呢，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在耶和华殿里面怎么样？这个唱歌、弹琴呐、鼓瑟呀，办理神殿里的事务。可以想想，西曼啊，就算他一个人，加上这个17个儿女，这个神的殿里面就已经有多少个了？
18个
人的。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里面哈，每个家庭都很多儿女的话，都在教会里面，那教会就人数越来越多哈，每个家庭越来越多，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18个人，我们当中，这个18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哈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哈，这些人他们都在圣殿里面服侍。我们觉得这里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讲了，但是我们觉得西曼哈，他一定是以身作则，做儿女的榜样，所以他的儿女都在殿里面来办理服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敬虔的父母哈，特别是母亲，她的美德可以成为家庭的守望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和榜样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要最后给大家看一位母亲的见证，这个母亲的名字呢叫做陈之娘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，大家有看过请举手看看，有好不好？上次问大家有没有去以色列，没人举手。这个陈之娘没有看过，也没看过吗？那我就好讲了。好，你们都没看过哈，不知道陈之娘是谁呀？在微信知道一点，彭家知道一点。那我看这个我也很感动哈。那这个母亲呢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个他的儿子大家已经知道哈。那这个母亲呢，养了你说他养了八个孩子，一共有生了10个孩子，但是有送人的，有死的，还有。这个他一共养了8个孩子吧哈，这个照片当中你看不出来哪个人是现在的哪一个人哈，这是他们很早的哈。那其中呢，她是嫁了丈夫，后来她是32岁的时候，她丈夫就过世了，所以她这个7个子女当中呢，当时最大的不过15岁，最小的还是怀抱的那个婴孩哈。所以他就过那个以裁缝为生来抚养这些子女们长大哈。那在这个子女当中哈，这个8个孩子当中，一个寡妇养8个孩子很不容易的哈。其中怎么样？有5个是做牧师的，很厉害啊！有5个是做牧师的。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破纪录的，所以很多人都称赞他说感谢神哈，这个母亲她没有钱奉献给上帝。但是呢，他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活祭献给了上帝，所以这个母亲呢是有福的，所以她很艰苦，但是呢，她却把这个5个孩子啊去做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想一想，当我们在社会上，如果你做一个行业的时候，做一个行业，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，你还会不会让你的儿女去做呢？不会的。我知道在国内就做一个调查哈，有人说牧师的孩子叫做牧二代哈。就说这个孩子，如果牧师的孩子哈，当然说抛开这个神的呼召之外哈，如果凭人的本性来说呢，如果牧师的孩子 一般第二代他做侍奉的有很多，但是做全职侍奉的并不是很多了。当然说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除外。但是呢，这个母亲呢，你看32岁就守寡，把孩子培养长大，而且呢有一个五个孩子，五个是做牧师的。这张老照片啊，大家看不到哪个是谁哈，但是下一张照片大家绝对能看得出他是谁。请妻子往下放。这大汤守的牧师哈，那陈志娘呢就是他的母亲。唐守荣牧师，那不仅有唐守荣牧师，大家还能知道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哈，除了有唐守荣牧师，还有这个唐崇平啊，反正唐崇后边哈，那一般都是他的孩子，五个孩子做牧师哈。我们请妻子再往前翻，怎么前面翻了一样？大家能找到这个哪个是唐守荣牧师吗？
看不出来。
因为这个是他的名字。就唐崇牧师的名字，
他猪头的那个，
中间那个，
所以这边应该是哪一个呢？
猪头的，
是不是这个
呢？中间那个，
是这个吗？这是你从左开始这个吧？
第六个
，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吧，看的样子像，就是年轻的时候。所以这张照片你看出来是谁？那是他们的唐崇牧师的英文名。所以我们看到哈。一个母亲，她虽然自己没有读过神学，一个母亲，她常崇牧师说，我母亲没有读过什么很多书哈，但是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母亲，往下放。所以她的母亲也经常祷告哈，她就说，据唐牧师回忆，她说，她母亲经常说哈，我要怎么活下去呢？我要怎么养这个八个孩子呢？这个七个孩子都是非常调皮的哈，我要给他们吃什么呢？她的母亲也说啊，她说我立志不再结婚哈。我要到死啊，要做寡妇啊，那我要依靠你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你就是孤儿的父。所以他的母亲就常常的这样祷告，祷告中他也提到唐牧师回忆讲到他母亲说，他说跟神说，他说他母亲说，我求两件事情哈，第一件事情呢说，求你不要让我太贫穷，为什么呢？免得我不得不去偷东西去羞辱你的名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求你不要让我太有钱，为什么呢？免得我吃饱了呢，我就擦着嘴巴就忘记了你的名，求这两件事情哈。所以后来，他的父亲过世之后哈，那他的母亲也是常常祷告在神面前，就是说，他说主啊，我们没有钱啊，孩子们没有父亲，但求你给他们智慧啊，赐给他们有这个奋斗的心。所以这个母亲也经常教育孩子，他说你口袋空空不是穷。心里没有志气才是穷，做人可以穷，但是呢，心不可以穷，什么人都不可靠，真正可靠的就是上帝。所以唐牧师回忆，他说，他母亲的祷告，他的读经，他的教导，每一句话都深入他的心，那就是他就是用上帝的话来用上帝的道去建立唐牧师的信仰。所以唐牧师我们绝对不可否认，他绝对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哈，我觉得真是太博学了哈，不仅在神学上，在这个音乐呀、美术啊、设计上啊，真的是全才哈，在语言上都非常的有造诣，哇！所以后来唐牧师说，当他母亲快要离世的时候就说啊，他说我死以前我一块钱都没有储蓄，他说我的储蓄呢就是给你们吃饭，给你们读书，他说现在我老了，现在我要去见主了。但是我问心无愧，因为我用血汗呢把你们养大。他说你们要过敬畏上帝的生活，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要诚诚实实的用良心做事情，荣耀上帝的名。这个就是这个母亲临终的时候对这个子女们的期盼和教导，这是一个母亲的榜样。好，那就是最后了哈。所以我们说母亲节呢，我们除了要纪念和感谢母亲的辛劳哈，那我们也看到一个美好胜利，美好胜利就是有尼基的名字的意思哈。提摩太的母亲她的见证哈，她的榜样就是对神有无畏的信，而且呢她看重教导神的话，这份信仰的传承是值得我们不仅是做母亲哈，做外祖母的，做父亲的 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无伪的信？我们是不是看重并且去教导神的话？最后呢，我给大家看这句经文哈，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，我非常读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哈。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大家能看清楚有点不是太明显，如果看清楚我们就一起来读哈。来，预备，请。
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？既我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这是很宝贵的应许。妇人一般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但我们说也有特别的哈，看新闻也会有哈。但是呢，这里说到哈，真是就是既或有忘，真是有这样的，神怎么样，也不会忘记我们。这是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。所以可以把这话翻译出来，就是母爱已经很伟大了，但是比母爱更宝贵更伟大的是怎么样？
神的爱。
是神的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保守我们，谢谢你深拣选我们，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一起思念我们每位母亲的辛劳。主啊，我们也盼望你帮助我们，不仅是每位母亲，有每位父亲每一位做长辈做长者的，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信仰，用我们的信心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而且要我们看重并去教导神的话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。主啊，也让我们思想不仅母爱很伟大，让我们看到神你的爱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常常纪念去思想神的爱，思想神的恩典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